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这个二啊，又发射失败了。那这个发射失败呢，这个很多人呢就说这个没希望了。其实呢，我今天很想大家讲讲这个关于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新舰呢，它发射，这个发射呢它没有成功啊。那么大家说第一次四月份没有成功，现在十一月下旬又不成功，那不就没戏唱了？哎，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呢，我今天想和大家讲讲这个星舰二号，虽然发射失败，那但是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知道昨天呢，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星舰呢 ，SpaceX 呢又发射了。这一次呢，这是个超重型的一个猛禽的发动机，叫猛禽二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非常大啊，这个发动机呢33台啊，这个猛禽二型的发动机全部点火成功，并且呢完成了二级星舰的热启动，最终呢把这个星舰呢送到145公里的高度，然后呢超越这个卡门线就进入了太空，但是呢没有能够进入预定的轨道。那么四月份发射呢只飞到30公里高，但是这次呢推到145公里，所以呢进步还是大的。大家说那有什么进步，反正掉下来了，这个话不能这么讲啊。今天呢和大家就讲讲这个故事。因为每一次这个 SpaceX 重大的发射呢，我们有很多航天的爱好者呢都会狂欢。那么当然呢，这种狂欢的朋友对于人类征服地球，能够到太空当中去，飞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有两种不同的人。那么一种人呢，就是觉得这个无敌啊，就是觉得美国的技术就是无敌。另外一种人呢，挺焦虑的啊，就是从头到尾呢就修理这个伊隆马斯克。那两种人，一个是反伊隆马斯克，一个是爱伊隆马斯克，这两种人都有。那么但是呢，这个一半骂他一半说他好，那也没有什么奇怪。你每一个人你总是做一件事情，总是有一半人骂你一半人说你好，这个很正常的，不可能大家都支持一个。那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星舰呢，这个 SpaceX 的发射成功呢，我们如果客观的想想，就是意味着人类距离这个离开这个地球成为太空文明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如果人类真是能够在 SpaceX 下次再发射成功呢，那人类呢逐步呢可以殖民到火星，这个大家是朝着这个目标演进的。伊隆马斯克一直也觉得他应该可以把人送上火星，那是个很远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啊，本来美国和苏联的竞争是非常接近的，就苏联最早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跟着就发射，然后呢两个国家竞争，最后呢美国呢几次把人送上月球的表面，那苏联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送上。那个很近的距离又到了很远的距离，那但是 SpaceX 呢事实上是非常的一个特别的。我们知道 SpaceX 的这个第一级的重型的推进器它有70多米高，第二级的星舰飞船呢50多米高，所以整体呢120多米高。这个呢比以前载人登月的世界最大的火箭土星五号还高了10米。中国现在最大火力的火箭长征五号也跟它差得很远，还有 SpaceX 现在正在运营的老在送卫星上天的猎鹰九号也差了很远。也就是说这是世界最大的火箭。第一级这个火箭呢，这次呢是33台推力，大概230吨的猛禽二型发动机，总推力呢是759吨，起飞的重量呢超过5000吨，7590吨重推动力，它起飞的时候它超过5000吨，总推力呢应该是土星五号的这个2倍多。土星五号是美国派人登月的这个火箭，土星五号3408吨，猎鹰九号现在正在运营的呢 是大概超过它九倍，猎鹰九号。现在中国用的长征五 B 是超过七倍，所以呢，如果能够达到重复使用，这个 SpaceX 星舰呢，能够送150吨的货物到近地的这个轨道，送1000吨的货物到月球或者火星，这个呢，都只能超过了用一次，还不能够为返航硫燃料的土星五号，这个没有办法比。这个就说明了，如果这一次的 SpaceX 能够逐步的走向成功，那么就会进一步的提升 SpaceX 的太空的运作力，并且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所以为什么这就解释伊隆马斯克呢？他掉了一次，四月份，现在又是第二次。大家呢看的看笑话，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事关重大。到今年为止，全世界一共呢发射了157次火箭的发射。其中呢，中国各个机构加起来发射了53次。那今年一年，中国到现在为止53次。SpaceX 一家公司发射了多少呢？发射了85次。除了两次星舰发射，就这个新型的星舰发射，它是没有成功，但是它其他的这个 SpaceX 的所有近地轨道的发射都已经成功。就是一共发射了85次，两次不成功，都是这个准备登火星的 SpaceX 的这个火箭没有成功。第一次飞到大概30公里高就掉下来了，第二个飞到145公里高和第二节脱节的时候又不行了。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它还是努力在做，因为现在 SpaceX 的近地球的轨道每公里的运费它不到10000块钱人民币，也就是它的造价低得多，是中国现在的这个火箭，也就长征五 B 的大概20分之1。中国这个贵，因为中国这个飞出去就不回来了。当然，中国现在也在试这个可以回收的，这个还要慢慢说。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发射一个的发射成本呢，是 SpaceX 的20倍。那么我们说，苏联和美国在太空争霸，表面上呢是展示国力。那么实际上呢，是围绕军事的竞争。那个我们当年都知道，苏联和美国那不是光为了科学，是为了军事的竞争，是提醒全球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没有死角的侦察能力。那么在洲际导弹和遥感卫星现在都很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太空争霸的主题是什么呢？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年的8月，2023年的8月29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的时候，华为呢就突然间发布了新款的旗舰手机，就是华为的 Mate 60 Pro。最成功呢，就是能够打卫星电话，关键呢就是在荒郊野岭也能打电话救命，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知道的话，这个呢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保底的选项。那么所以呢，这中国做的，当时美国呢有些懵了啊，就是说怎么进了你的芯片，你居然可以做出7纳米芯片的手机，这个 Mate 60 啊，这个就是今年8月29号。跟着到今年的10月11号， SpaceX 的星链啊，这个 Starlink 它的官网呢搞了个大新闻，他就决定推出手机直接连星链的业务。星链是天上的卫星，手机可以直接连，估计呢2024年实现短信的发送，2025年实现语音通话和上网，未来呢甚至会实现物联网，也就是中间的那些中继站都不要了，直接跟卫星。这就是 Starlink 它的作用。如果你家的这个空调机啊，你的冰箱啊，你的电饭锅都可以通过星链，那你就根本不需要这个什么网站的，也没有说这个网站信息不够了，因为你直接跟卫星通。这就是 Starlink 的现在做的事情。更绝的是这个事情呢，你呢不需要去买一个特别的手机，不需要说我用新款的手机，只要你的手机能够支持 4G 就能够达到。那这个现在就做的事情。跟着11月3号，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又讲了一件事情，他呢在 Twitter 上就宣布说，他的星链项目呢已经实现了盈亏平衡，现在不亏钱了。 虽然这件事情啊，我们在半年以前就大概算出来，它大概不会亏了。今年这个 SpaceX 发射卫星呢，加地面运营的成本呢是$24亿啊，它呢就给这个给150万用户呢这个收月租，大概收到的也是$24亿，大概它的我们就说它的盈亏，我们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钱吧。但是它现在呢做到这个盈亏呢，基本上能够支付啊，是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消息了。因为你能够做到自负盈亏的话，那个你就不亏钱了，就不要贴了。所以呢现在努力的在做这种覆盖啊，它始终呢是还是有限的。从二 G 转型到数字的网络开始，我们的移动网络一直被称为蜂窝网络，意思就是通过基站组成一个蜂窝状的结构来覆盖大面积的这个区域。但是呢这种覆盖呢始终是有限的，第一个它的成本很高，再加上因为越高频率的电磁波在承载信息的时候更强，绕射的能力就会更弱，不能弯过来。随着移动网络从 2G 到 3G 到 4G 到 5G 的这个迭代，那么基站呢造得越来越密，也就需要很多的网站，需要很多的基站，比方说华为现在 造的到处都是基站，基站呢就只能越密，那么基站越密呢成本呢就越来越高。不管国家的基建投资多大，这都是个无底洞，蜂窝网络呢永远只能覆盖人口稠密的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到乡下去，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它就没有了这个网站，因为没基站。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就是好消息了，因为一旦用卫星网络对地面进行覆盖，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没有死角，这个能够连接互联网，这个时代呢就马上就要到来了。这就是伊隆马斯克想做的事情。那有很多旅行的人，露营的爱好者，房车的爱好者，越野的爱好者，天文的爱好者，生物摄影爱好者，无人机爱好者，还有航海的海员飞行员呢，都会非常的高兴。因为呢你现在到什么地方都有网络可以连到具体的东西。但是坏消息呢是有的，因为根据有一个很重要的香农定理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最高的传输的速率跟频带宽度和信息的噪音的成正比的关系。所以为了提升信噪比，也就是提升信号的强度，新做互联网的卫星呢只能用近地的轨道，也就是不能离地球太远，就贴着地球比较近的地方飞。但是呢近地的轨道的空间非常有限，因为卫星如果放得太密，一旦有一个卫星发生爆炸，就有可能引起连锁的反应，导致呢整个近地的轨道被卫星碎片封锁。所以呢大家说这个地球近地的轨面能够容纳多少颗卫星呢？现在估计就是60000颗卫星。而互联网的通信卫星相对以前的科研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最显著的特点呢就是它很多，因为数量传输的数量太大，光是一个星链的计划全部发射完要40000个卫星，那它以人类的地球就只能承担60000个卫星，那星链呢现在朝40000个卫星去发。那么到现为止发了多少呢？星链呢已经发射了5400多颗卫星。更麻烦的是卫星在天上你是没有办法核查它到底有什么功能，星链是个通信卫星，但是呢 SpaceX 跟美国国防部呢是有一个星盾的侦察卫星的项目，到时候40000颗侦察卫星无死角的覆盖全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以前的侦察卫星呢只会从重点的搜索关键设施的数据，因为图片太多了也看不过来，随着 AI 革命的这个发生啊，这个不成问题了。对于目标的锁定呢可以精确到首先一辆坦克车或者是一个人，我们这次看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乌克兰呢就是用星链准确到俄罗斯的一个人，躲在草丛里他都能把你打到，这就是星链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就不得了了啊，武德充沛，危险等级高，重点消灭啊，这个 危险率呢非常的非常的高，所以这一点呢就非常难受了。如果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卫星就麻烦了。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讲讲怎么和一个发射成本它只有中国的20分之1的这么一个新网去比较，并且呢它还有一点就是不断的迭代，它快得不得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四月份发射一个飞了30米掉下来了，现在发射一个飞了145公里掉下来了啊，然后呢继续再发射。你不能说它永远不成功，它的新决定了一次一次拿到数据继续要发。那中国大陆有没有类似的做法呢？有的，中国大陆呢的确也有一些公司开始做。我们休息一下，和大家继续讲这个题目。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了一点时间和大家讲星链啊 ，SpaceX 的这个火箭呢，这个没成功啊，2023年的11月19号应该是这个发射上去，那个这个发射到145公里高左右，它就失败了，那掉下来。当然呢，很多人就看笑话，说你这个伊隆马斯克你是失败了。但要伊隆马斯克今年发射这个火箭呢，是个试验火箭，它和现在的这个现在常用的这个放已经不断的在上面放星链卫星的这个火箭它不一样，它试验，它准备是送到火星的。所以呢，这个火箭呢是慢慢在试验，到底将来怎么样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宇宙探索啊，它就是失败率比较高。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俄罗斯或者原来的苏联或者中国、印度、日本这些国家努力的做，它当然它都有失败。没有失败哪来成功呢？哪可能一次发射就成功呢？这个是慢慢收集经验。那么现在我们说 SpaceX 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公司，它的发射成本呢，是只是中国的这个发射这个成本呢20分之1，它的成本小，因为它可以设计是可以回收的。当然现在中国也在做回收，但是呢和这个老美啊和伊隆马斯克这一家公司比呢还是差得很远的。那我们讲讲中国的这个回收怎么做。今年我看见早半个月11月2号有一家中国的民营公司叫星际荣耀，是一家民营火箭公司，在这个酒泉的卫星基地呢发射。所以我其实也搞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个在中国国内这个民营公司怎么允许在中国的国家宇航基地去发射，没有搞清楚。那么中国的这家星际荣耀民营火箭公司呢进行了这个报道，说双曲线二号火箭第一级回收试验飞上去回来了，我看见 YouTube 上面是有图的，就是完整的回来的，那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可以回收火箭最前沿的进展啊。那么这个火箭，就中国的这个星际荣耀的这个火箭，这个双曲线二号火箭，它到底水平达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先看看这个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的这个历程。那么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喜欢航天的爱好者，那么我们呢对 SpaceX 的火箭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老是爆炸，因为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就是爆炸。所以呢这个大家感觉的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一个私营企业要赚钱的，所以呢火箭为了成本的考虑偷工减料，在那里乱打乱拼。这个大概我们一般的不喜欢航天的对伊隆马斯克就是这么一个理解。那么也就这么说，那个伊隆马斯克的火箭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我们中国只要稍微改造一下啊，计算简单一下，运费呢能够下来，那问题不大。但这个呢不是个真实的事情。每一个型号的火箭在研发的时候都会爆炸，发动器在地面试车也会爆炸，这个军舰做体力的测验或者火箭的舰舱做体力测验它也会炸，组装完了发射也会炸，这些对全世界的火箭都是一样。不然你所知道的意外情况提前知道，你是怎么能够说火箭能够成功呢？所以呢大家对成功呢不太关心。 SpaceX 今年发射了80几次，有82次都是成功的，就这两次试验的是失败的。大家就记得你会炸，它的成功呢它不会跟你说，一发就上去了。我们知道 SpaceX 火箭奇怪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火箭明明已经成功发射过，它还会炸。这一点呢，和别家的火箭不一样，因为呢，如果其他一般火箭研发，它一发射成功，它就定型，它就不发展了。但 SpaceX 呢，就恰恰不这样。他呢试了一次成功了，用它发，然后呢他还继续不断的提升。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没停，就不断的在发展，所以呢他经常炸。这个道理呢就是这样，因为大家知道火箭是干什么的，它就是送一个特定重量的东西到特定的轨道。那么所谓发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特定的重量送到特定的轨道，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目的嘛。大家想一想，它就是这个目的，就把一个东西放到轨道上去。那么这个呢，它就基本上是这样。既然都做到的，那你还要改做什么呢？后面的人觉得伊隆马斯克很奇怪，你都成功了，你改什么呢？任何后续的行动都增加不必要的风险，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大致我就这里讲到了伊隆马斯克火箭从一开始研发的目标就不一样。伊隆马斯克把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太空的文明，他要殖民火星，更确切的说，要用性价比把全世界的火箭发射机构都卷死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圈里面。他要用火箭运输的成本呢，降低到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程度，最终呢，大概$10发一公斤，那就是便宜到就跟汽车运东西一样。所以呢，他不会因为发射成功就停止迭代的开发，这就是伊隆马斯克与一般人不同。目前提供人类最强大的太空运输力就是他的猎鹰9号火箭。他的第一次成功发射是2010年的6月份，那么一般说你既然发射就定型了，但是他搞到了2015年的12月，这个猎鹰9号才第一次实现火箭的第一级的回收，中间做了9次的回收的尝试都炸了，先后呢是用降落伞回收第一级失败了，然后呢尝试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进行一次非常壮观的二次点火的减速，受控返回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再在陆地上或者海上回收。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但是呢炸了几次最后成功了，所以最后呢是在哪发射回到哪，在太空发射回到海面。每次看见猎鹰9号的回收画面呢，大家都觉得很激动人心，这个大概就是这样情况吧。好，大家说到了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吗？按照这个标准这个不就行了？我们知道航天飞机也不就做成飞机这样，但是航天飞机发射了135次就炸了2次，一共呢造成5架炸了2架，一共5架航天飞机发射了135次炸了2次，炸了2架飞机，炸死了140名的宇航员。其中1986年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造成很多人去准备给大家上课，有一个高中老师结果给大家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飞机是要掉的。平均当时每次的发射成本超过4亿5千万美元，每一公斤的运输成本超过$50,000，这是认为最昂贵最不安全的航天器。这伊隆马斯克就是不想做这个事情。那么区别是什么东西呢？区别就在于航天飞机每一次回收以后呢，它翻新整备非常复杂，需要63万个小时的工作量。这个大家想，一个航天飞机飞回来了降落到地面，要搞6万多个钟头的工作才能把它返回再用，这个非常多的程序极其容易出现失误。而这个 SpaceX 的目标呢，是做到回来啥都不动，就是装了燃料马上再发射。伊隆马斯克是希望24小时可以重新回太空，这个太恐怖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因此呢，2015年的12月12号他完成了回收以后呢，伊隆马斯克又对这个猎鹰9号做出大量的迭代，包括升级了梅林发动机的这个涡轮棒，因为基于以前回收火箭发动机的检查发现了这个涡轮棒会产生细微的裂痕，把这个登月这个登火星的飞船的体上 用来控制方向的三格网啊，从铝合金改到更加耐热的钛合金，这都是回来换的。在这个芯件上面呢，增加了一层这个隔热的镀膜，在发动机的位置呢，增加了一层液态冷却的隔热膜，把起落架改成了可以回收的、收起来的，升起来的燃料罐的氦液冷管管道也改进。到了2018年的5月11号，这个 SpaceX 的这个猎鹰9号叫 Block 5又发射，实现了意义上的真实的回收，中间又炸了四次。所以呢，这个炸呢，他想得到，到现在重复使用最多的就是猎鹰9号火箭，已经发射了18次。2023年的83次发射里面，只是用了四枚新的猎鹰9火箭，估计一台猎鹰9号可以重复发射100次，这就是为什么要做。所以呢，为了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立即可以发射， SpaceX 呢还对火箭进行更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说新建目前用的发动机叫猛禽2，猛禽系列发动机相对猎鹰9使用的梅林系发动机呢有很大的区别，是从液氧的煤油燃料改成了液氧的甲烷燃料，燃料变了。因为煤油燃烧以后不可避免的会积累碳，那就是有污染，所以呢每一次呢因为积了碳就要把发动机呢拆了洗干净，非常的头痛。那么目前猎鹰火箭重复飞的最重要的一个关节呢，就是用甲烷，它是非常干净的燃料，从根本上就是回来了就不要洗，加进去又可以发射，这就不是改进的很快吗？大家说那这个叠了两架还会停止飞呢？不会的啊，我跟大家说，这个发射呢会继续的延续下去，因为火箭改为可回收以后，势必留下一部分燃料用于再进入大气层的减速的点火。那大家知道，原来火箭把燃料飞光了，火箭就丢掉了，那么就送到轨道上去，那个不是它做法，它是飞一半留一部分燃料放在发动机，在太空放完了以后它要回到这个地球，它要点火要刹车啊。那么这个本来呢是所有的重量都可以装有用的载荷，现在呢不行了，因为它要做得很大，它要留一部分燃料要重回地球用。那么就是让一架可以回收的火箭拥有这个超越传统火焰的载荷，所以呢发动机要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说这次星舰它做这么大一个火箭啊，这100多米高，这个问题呢就是的，我们知道火箭的体积有限，要储存尽可能多的燃料和氧化剂，就必须把它的冷却把它冷成液体，氧气的沸点是零下183度，甲烷的沸点是零下161度，两种这个低温的燃料在燃烧始终没有办法这个充分的配合，限制了燃料的效率，也就减少了这个推动力。所以呢猛禽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个冰冷的氧和冰冷的甲烷要在这个燃料时它要结合，它就有一种结构，就让这个液体的甲烷和这个液态的氧气在进入这个主燃料时以前呢，先在两个小燃料室里面稍微的点热受混，受热转化的气体在高速的冲入燃气室进行混合，所以呢燃烧的效率达到惊人的 99%， 就是先混让你们混合了再送去燃烧，这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那么在研发过程里面呢，它大概炸掉了50台发动机，那不是这几台，新建搭载的39台猛禽2发动机单力推动力呢是230吨，远远大过以前的猛禽1的这个185吨，也大于航天飞机 RS-25 发动机的190吨，而猛禽2呢自重呢只有1600公斤，这个很轻， RS-25 也就是航天飞机的自重呢是3200公斤，它只有航天飞机的一半这么重。这还没够，伊隆马斯克在达到效果目标以前呢，下一步的目标是简化生产的流程，最终实现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极致的提高产量，压缩成本。 那这个就讲到了他这个是真实厉害。再比这个猎鹰重型火箭，除了舰体本身以外，还有两个助推火箭，这种设计并不特别。但是这两个助推火箭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呢？因为它跟火箭本体的第一级是一样的，所以呢，它不需要换两种火箭，它就是能用一条生产线解决的一级和二级的，那就不要多开一条生产线，用同样的发动机。这种建立在极致目标上的快速迭代的研发方式绝对不是粗制滥造。要让这种研发方式能够成立，首先是要保证每一架火箭拥有极高的一致性，不然这架炸完好不容易找到问题做改进，下一架又在什么地方被炸，到处漏风就没办法玩。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是不断的炸，很快很精确的找到问题的地方，能够极致化的迭代。新建的两次试射之间当中只隔了7个月吧，4月份到11月份当中呢，还被 FAA 就是美国宇航局呢拦了一段时间，因为呢他们快速推进所谓超过1000项的改进，背后呢就是先进的传感器数据链和数字孪生的技术，他要得到支持，所以还停了一下，7个月再发一次，这就很难了。一旦这个研发的流程它能够走通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火箭不仅是世界上最高效最省钱也是最安全的。到目前为止，猎鹰9 Block 5 的223次发射失败率是零，它已经就炸完了以后，它现在发了223次它没有失败，发就上去了。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他们在爆炸的时候还会鼓掌，这大家没搞懂，美国人炸了怎么地上都在鼓掌，他成功了，因为他拿到数据，他们确确实实在进步啊。上一次飞到100米，这次飞到30公里，现在飞到145公里，他当然鼓掌了，这个呢就是不得了。那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了，就不会说哎呀这个伊隆马斯克又炸了啊，没什么了不起，他有很大的进步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